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礼拜二的节目，嘉妍再次欢迎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联系。我们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做互动的，我们当然也要为你带来丰富的节目的栏目。如果大家有留意，今天呢将会由我跟宋山老师一起为你送上的情绪学堂，我们将会在这里呢跟你们认识情绪，学习表达情绪的重要。那么喜怒哀乐四大基本情绪其实也可以再细分不同的特质，今天我们将会为你讲到这个疗愈啊，这样的一种感觉。说到疗愈嘛，我就找到了一篇的推介的文章，是讲到一个调查，如果你有机会一个人去旅行的话，大家呢会去哪一些的地方呢？看到以下这个介绍，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在这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叫做独旅国家难易度表啊，前十名。这个独旅的调查是可以让我们身心都可以得到疗愈的啊。这里的报道这样说，等级十呢是一个人我们可以去香港、澳门、上海这三个地方都很方便。相信呢这个调查是要跟住在两岸三地的朋友们推荐的，说明这些地方都是比较靠近的啊，飞机呢很快就可以到达了。另外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是等级九。那再来呢就是可以等级八呢就可以去到日本啊，不过因为当地的语言呢可能就会有那个限制啊，大家不太了解，所以这个就不是最方便的。你也可以去韩国釜山，又或者去泰国。到了等级五，你甚至是可以一个人飞到南半球，就是去澳洲、纽西兰。等级四，如果更多的资源，可以到北美、加拿大啊这些的地方。再来更多当然是可以到了北欧啊，就是这个丹麦啊、挪威啊、瑞典啊、冰岛啊等等这些。不过最近就知道有一家的廉价航空公司去冰岛的去倒闭了，全世界呢这些客旅们呢都受影响了啊。最后就当然是到了这些的西欧国家。以上当然只是一个有趣的分享，疗愈除了去旅游有很多其他的方法都可以的，那我们等一下在情绪学堂当中就会为你讲解了。现在先来听听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是孩子妹吗？
是的。
孩子妹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
黄嘉妍老师你好。
孩子妹，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联系了，你最近好吗？
我最近还可以。
那你跟我多分享一下最近的状况好吗？
最近就是我上次
不是离家出走了吗？因为丈夫骂我是废物，是什么做什么事情都不行，然后他也骂孩子，然后我就很生气的离家出走了，我去其他城市，结果我走了之后，他就各种的给我打电话发消息，让我回家，然后他也说要跟我道歉，把我喊回来，他就给我道歉了，他就说他脾气不好，就是他骂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心里很难受，但是他就是当时是控制不住自己，就觉得自己非得骂出来自己才舒服了。然后回来以后他就一直都还比较可以，然后我也也是在努力的去学习面对他这种情绪的暴力还有语言的暴力。然后后来因为我也听黄嘉妍老师之前跟我说过，我就是很不自信嘛，因为经常被他骂，所以你之前有跟我说过要常常的写感恩的事情还有感谢自己的事情嘛，我就基本上就是定期的每周会去写一下，或者是最迟就是一个月一定要就是抽出一些安静的时间去写一写。我一直在坚持这个事情，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好。然后所以这一段时间我自己的情绪还算比较稳定，然后丈夫偶尔的时候他又会回到原来的那个样子，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就破口大骂呀或者是什么的，有时候我也还是很伤心很难过，没有抵挡过去，但是有时候我有那个从神而来的一些话语可以把它转化当场的那个氛围，比如说可以用幽默的方式，我就是好像发现我丈夫和我们家适合这种就是用幽默来转化当时的氛围的紧张的氛围的情况。然后我也这一段时间也一直在稳定的就是吃药和看医生，所以就是目前为止我三个月的时间都还比较稳定。然后我会固定的就是因为我每天带孩子嘛，然后固定的每一周会让自己休息两个小时，就跟丈夫说他带孩子，我自己就出去安静两到四个小时，给自己有安静的时间和神相处。然后早上的时候我也会努力的起来做灵修呀读经啊，但就是我吃的那个药物，精神科的那个药物，我觉得对我还是有影响。那个药物我不吃的话会容易晚上睡不着觉失眠，但是我吃了的话，我吃药的话就会容易睡得很多，就是早上就醒不来，比孩子甚至还起得晚。这是我就是跟医生也探讨过好多次，调整了一些药物，到目前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都还好，就我早上起不来，不能够灵修啊，或者晨祷什么的，我会觉得很难过，就是不能长期这样子。
是姊妹啊，我很感恩呢，听到您这一些的分享，我一直听一直笑，我在真的一直在笑的是因为我是很感谢神在你身上的美好的作为呀，我的笑是感恩的笑，因为呢我一直有看到姊妹之前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过去的经历嘛， 就是这几次的电话当中，您已经有很多的一些好的转变了。你刚刚说你有回到家以后，你努力去学习面对，跟丈夫的沟通，还有定期写下感恩的事情。还有呢，你刚刚有一个很好的发现，就是你知道你用幽默感去转化家里的紧张的氛围。神的话帮助了你。听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主，因为这个就表示说呢，姊妹，其实啊，你的领会神的话语的能力很高，而且你不单单领受，你还有能力去做出来，行动力。所以这个要先欣赏姊妹啊，你自己欣赏你自己，你一直有听我们的建议，而且你还写下来呀，感恩事情啊，你就有很努力去帮助，还有去休息，拨出一些时间自己给自己休息。你看，短短几个月，您只要做这些小事情，就有很大的改变了，对不对呀？
嗯
嗯，所以你要先欣赏自己，你要赞赏自己，你很好，你做得到，你真的做得很好。我要给你一个非常大的拥抱，如果我看到你的话。可是在这呢，我要先跟你说，对，孩子妹，你真的是值得被爱，而且呢，神很爱你，他知道你的苦啊，他知道你的苦，但是你没有选择逃避。虽然你曾经离开，可是我们那时候劝你啊，你要好好小心，因为你离家出走，那你谁来保护你呀？可是你看，神的手一直有在带领你，丈夫也劝你回家，而他真的，我觉得丈夫他有他的问题，可是他有努力尝试去改变的啊。那往后如果有机会，我当然希望丈夫他自己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要了解他的压力，他可以怎么减轻压力，不要把你跟孩子拿来当他压力的那个发泄的途径嘛，他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不用来骂人呐、来发泄他的情绪，这个他要学的。可是姊妹，你自己先来照顾好自己呢，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只是现在药物的影响，这个我觉得反而呢，这个是可以控制的。医生跟你一直探讨，一直探讨，帮你慢慢了解你的那个药物到底是用这个药好呢，还是可以用其他的帮助你改变睡眠素质。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慢慢，如果你对于这方面你需要更多专业资讯呢，我们廖医生可以帮助。每一个月呢，如果可以，我跟姊妹可以来先约你打电话跟廖医生谈一谈，现在你吃的那个药到底怎么改善你的睡眠。好，他可以给你一些专业的建议。那我在这边呢就鼓励姊妹呢，你继续做好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个部分啊，你会慢慢好的。至于呢，你说丈夫还是会偶尔会有这个言语暴力哈，那我想问什么事情会挑动你的丈夫有这些的行为出现呢、你的发现当中？
就是很多很多事情，就很小的事情，就比如说最近比较严重的一次事情，就是我带着孩子两个孩子去外面去带孩子旅行嘛，然后就是那个高铁那个票，我就是突然发现没有孩子的票没有座位，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嘴，然后他就不停的给我打电话，就好像就是很着急很焦虑的那样，就感觉像那个电话轰炸一样，不停的说啊，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怎么怎么，必须要坐高铁要8-9个小时呢，那孩子没座位怎么能行。他就一直在那，但是我当时手里面很忙，因为有一群人，我们跟那些妈妈和孩子们一起，他们都在车站等着我呢，我要赶紧带着两个孩子去赶到车站。结果我就跟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自己会处理这个问题的，但是他就一路上不停的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后来我好不容易我自己跟其他的姐妹他们汇合了以后，我自己在那个车上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解决了之后，下午5-6点的时候他又给我打电话，就说啊，那有便宜的票你为啥不买，非要买个贵的票。我当时和孩子正在上厕所，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我们在上厕所呢，我说等会儿再跟你说，我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发消息，就说哦，我为什么没有买那个贵的票，时间啊各方面就不合适啊什么的，我已经发不过去消息了，他把我的好友删除了。然后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晚上，他就很着急的就说发现我电动车不在了，本来我是停在哪个地方的，他自己没有找对地方，然后就打电话很凶的跟我说啊，你马上给我接通视频，然后跟我说啊，你那电动车在哪里什么什么的，都晚上十一点过我都睡了，他就很凶的那种跟我说。就生活中很多小事，琐碎的小事，他就感觉就是好能够激怒他大发雷霆似的。
对，所以就表示哈，姊妹的丈夫的确很，他一方面又很担忧你们，就是他很想照顾好你们，但是另一方面他就好像有过分忧虑的情况出现了。是，所以姊妹哈，因为真的生活当中太多这些小事情会引发彼此的这些的情绪嘛，那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如何改善沟通，我们就必须要在对的时间点，对的地点，时间点地点当中呢才好好沟通。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些事情哈，其实是可以化解的比较好，只是呢我觉得您的丈夫如果他还没有这个能力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那姊妹你先从你自己来做好锻炼你的情绪肌肉吧。就是你怎么应对他这些电话是不断打来呀，或者发讯息呀，或者是不对的时间不对的地点来做不对的沟通呢？姊妹你就要好好的帮助自己呢，第一，当你又看到他开始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直接的表达，现在不是沟通这个的时候，除非请你先冷静，你跟你的丈夫说如果你想谈这个话题呢，请你先冷静，如果他现在在发脾气你可以先走开，就是你可以自己离开现场啊。当你可以离开现场，就表示说你的丈夫他没有对手了，因为你还站在那儿呢，他就会一直骂，一直在说那些话嘛。那你就要先主动跟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现在很担忧，可是请你先冷静，往后我们再来谈这个事。你也要跟你的丈夫说，你不是不想跟他谈，只是如果他想谈呢，请大家在一个对的心平气和的气氛当中谈吧。因为现在这样谈没有帮助，对不对？他只是一直在骂你。我觉得这个下一次当你再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你可以来尝试一下跟他直接说，我知道你很忧虑，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我们可以稍后再谈，你先冷静，我现在要出去等一等你啊，然后你就离开现场了。你也可以在他还没有那么多脾气的时候，你先跟他谈好啊。如果下一次你又发这些小脾气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约定，就是你要发脾气的时候，我会先走开，让他有心理准备。因你不是不尊重他，那他就知道哦，这个是一个方法，是太太想要去帮助大家一起缓和这个情绪。 让他也一起努力去改善他的沟通能力，因为我发现你的丈夫似乎对这方面不太在行，这个是要学的。
是的。
嗯，那我觉得姊妹您先跟他有共识，下一次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减轻一下场面了，不要那么火上加油。
嗯，
那你试试看这个，我们对下一次再跟你谈，看有没有一些好的转变，再跟进好不好？
好的，
是是是，
谢谢黄嘉言老师。
哎，好，谢谢姊妹您今天跟我们分享，我们再跟你联系，再见。
眼前你。
你好，是胡姊妹吗？
你好，佳燕老师。
嗯，高兴跟你连线。您今天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感觉是，就是还是个人成长这一块吧。
啊、哦，是的，
就是自己个人调整这一块。
嗯嗯嗯。
就是当我后来发现，就是跟丈夫相处、跟孩子相处哈，无论哪一段关系、哪一个关系，就是是我自己的问题。
嗯。
就是我自己的反应。
嗯嗯。
就是我最近也一直在反思吧，就是发现自己。在处理这个亲密关系这一块儿哈，
嗯，
就是跟最亲近的，就是相处的时候，有点就是想逃避或者是躲，那种心态，
嗯，
就是先说儿子那个好消息，那个，考试结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我就一路感觉就是自己的这个焦虑啊、担心呀，有很多时候是多余的，
嗯，
但是在那个当下。又无法控制自己那个焦虑的状态，
对，
因为看见孩子的那个情况，你就会不免想呢，就是往不好的方面想哈，就这不学习怎么办呀？考不上高中怎么办呀？最后结果出来就是，所有人都说，哎呦，考这么好哈，就是跟他的状态相比，他自己认为其实就是跟他的付出相比，他就感觉是成正比的，
嗯，
就是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吧，初中这三年一路以来都是这样，我一直是在看他的行为和状态，然后呢每一次的结果都要比预期的要好，
嗯，
然后就是说到这个与丈夫相处，我是感觉就是老公确实比之前变化很大很多，但是在我心里的影响哈，就是他之前的就是行为，我们之前相处的一些不愉快呀，或者是带来的那个影响还在。他总认为我现在，你看我变化多大呀，我现在都变了呀，比以前。那你应该，就是我对他的态度，或者是对他的关心啊。嗯，但是其实我自己感觉，心里就是爱不起来，没有，确实没有这个人。有时候偶尔会有，但是少。然后就是跟儿子呢又觉得就是一看到他，因为我各个方面或者有时候那些就是特别像他爸，然后可能那种情节或者情愫就是看着哪哪都不顺眼，所以我就后来感觉并不是说孩子或者是老公怎么样，其实是我自己的那个劲儿，自己的那个心态，
对，
是在影响我对他们的看法呀，或者什么的。
对，
因为就是有一个细节，就是我每一次看儿子就特别着急，就是感觉那个心满心都是恨那种，就是眼神哈那种瞪着我。后来那天我就那样也看着他，我看到的对方其实是我自己。
嗯，
我看他那种眼神，我就心里可急。后来我就对着镜子一看。其实你就光看到孩子对你的那种眼神，其实孩子采集到的也是你对他这样的眼神。
嗯，
我感觉还是得对自己这个下功夫吧，自己的这个生命，还有那种就是活不出来从神而来的那个爱。
嗯，对。
有时候，就是知道做不到的时候，也很痛苦。
嗯，对，是啊，很痛苦，对啊，明白这个心情，这个其实在圣经当中保罗都说了，我们想要做得好做出来，但是我们的里面
做不出来，
对，就是其实人都一直有这个拉扯，对吧，姊妹，其实对于自己更多的认识，我觉得刚刚你跟我这个短短的你的分享当中，我觉得姊妹这个很感恩，因为你在跟丈夫跟孩子的相处当中的反思，你想到的也是自己的反思，就是你刚刚跟我说你发现了，其实更多是个人的问题，是我自己需要去改变，对吗？你刚刚说的很好，这个发现，因为这个就是我们 基督徒上帝需要去鼓励我们，就是每一天我们为什么都需要神的恩典。姊妹，您信主很久了对不对啊？有多长时间？
我感觉这个生命跟时间没有关系
啊，没有关系。我觉得是，我是希望了解更多姊妹，您信主的年日
哦
啊，
有20年了吧？
20年，20年当中，相信呢，姊妹你都很认同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人需要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呢？就好像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是一面镜子。当我们看到神的话，他讲的那个其实也是反照我们生命哪一些部分我们需要被改变。所以我觉得姊妹你说无论你信了主多久呢，不是说我们信的越久我们可能有一些的东西呢就是那个时间你才会发现的。所以我的意思是您先再发现也不迟，因为上帝就是透过您的生命来让你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你就要需要恩典啊！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所以每一天你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求恩典，让你可以好像刚刚说的几点我都记下。第一，你发现你在亲密关系上一直逃避想躲，那我就希望你可以在这个点呢，你可以多祷告，为这个事情呢你多让神来帮助。为什么想躲？为什么每当你有这个想要跟丈夫跟孩子好好爱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你会逃避，或者你觉得自己不够爱？那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发现哦。那你开始为这个点来祷告，让圣灵光照你呢，因为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对我们有很多影响，对吗？那可能是当你小时候成长的里面有没有一些事情跟你父母的相处，你自己的成长的一些的片段，当你一直反思圣灵光照你的里面，你可以回想的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哎呀，原来这些我还没有被医治，可能我还没有被整理好，那我就求主来帮助我。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能力去爱呢？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当我自己经历到耶稣无条件的爱我，我不单单是我的头脑知道，而是我真实的内心经历，对，那我就会更有力量去爱那些不可爱的，那这个是需要祷告求主帮助的。第二，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爱呢，首先特别是夫妻关系，当你多听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夫妻的辅导的一些栏目嘛，我就建议姊妹呢你可以自己先多学啊，对，我们的资源库当中有很多很好的过去材料很多的，那你可以上网再次的看听，这个对于你自己很好的发现。先不要去要求我们的另一半怎么改变，而是要求你自己。亲密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的改变，当你愿意降下你的眼光再学这个，好像是在圣经的经文，我今天也可以给你一段很好的路加福音的6章41节当中，耶稣已经教导我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42节就是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这个经文虽然耶稣是在那个场景当中是跟那些法利赛人啊教师们在讨论嘛，论断别人，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夫妻关系也是很好的提醒。你怎么不要论断你的另一半？首先你就要先看你自己都有很多问题，对不对啊？对，因为你刚刚都点出一直你都在想你的丈夫过去的一些做的不好的，
对，
结果他做的好的你又不看，结果呢你就放在天平上去量，哎呀，不好的比好的多，所以你就觉得不可爱了啊。那首先我们就来这样量自己好不好？你先来量一下，其实你也一样啊。 那当你会量你自己，那既然我也做不到，为什么你还要求您的丈夫要一定要做得到才值得被爱呢？这个很需要提醒自己，就是夫妻关系当中，我们不是用这些来衡量这个人可爱不可爱，不用行为。就好像耶稣爱你，他也不是看你做了多少，是不是信了主20年你就值得被爱更多呢？
对，我也都知道。
对呀，对呀，你知道，那我就希望姊妹呢更多认识自己的途径，就是更多的求主给你经历神呐、因为呢你一定要经过对自己更多的了解认识，比如刚刚我提醒你的，从那些你知道的点来祷告光照你，什么事情让你这么要求孩子跟丈夫。第二，你的忧虑，圣经很多都讲了，就是我们喜乐的心呢是良药嘛，箴言、那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所以你要知道忧虑跟忧伤呢对我们没有好处，可是我们会有的，我们不能控制它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你要学控制，没有第二个途径了，就是你要操练啊，操练就好像做运动嘛。那跑步的人呢，那他不能说哎，我要改善身体我只跑一天，没用的，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习惯，21天才叫一个习惯。所以那个忧虑的这个思维呢也是要操练，你就好好做灵修操练，每一天当你有忧虑出来了，那你就好，我今天我就一天当中用15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你就安静在那儿听诗歌祷告，把你那天的忧虑写出来，然后就把它，我把这个忧虑交给主了，要持之以恒的做啊。当你做到大概是一个习惯，我们就做一个循环嘛，一个月，你用一个月来做目标，你就看你自己会越来越少忧虑的一个思维出来，或者你更加的会意识自己忧虑了啊。对，那我就建议姊妹试试看。
我把这个忧虑写出来，然后就祷告，放到祷告当中。
哎，对对，真的，做功课写出来，你交给主祷告过后，把那个纸撕掉。就是你写下来的东西你撕了，然后把它丢在垃圾桶中，那个其实是一个行动，帮助自己记得我把这个东西都丢了，那你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跟恩典了。你试试看，你试试看。
好的，
对，那我今天给你这个功课练习，
好，
很好，姊妹，
好，
您的发现啊，下次再跟你联系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对自己有什么发现，有什么进步，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啊，好啊，
谢谢戴燕老师。
不客气，好，那我
祝福你们。
对，愿主祝福你，一起努力。
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情绪学堂开课了。
情绪学堂开课了，来到我们第7课的情绪学堂了。
Yeah.
你好啊，宋珊老师。
珊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听众朋友呢，很熟悉我们这个学堂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学到第7课。我们是希望可以呢，带领大家呢，多去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人呢，除了喜怒哀乐，我们把它分为4个范畴啊，这个情绪，其实喜当中都有很多可以细分。今天我们就一边听这个音乐一边来猜猜看今天是什么情绪范畴呢？这个
我觉得这个吉他也比较轻快的，我觉得很舒服很安慰
哦，所以对了，就是跟安慰有关的。这个我们用一个字叫疗愈，疗愈呢英语啊这个叫 comforting， 也是安慰的意思哟。
就是抚慰你的心灵啊。
对啊，跟它类似的词语就是安慰，很安心。那相反的词语就是空虚感了。 我们说到疗愈，我们可以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把自己身上的伤痛啊，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可以呢得到一个治疗。
嗯，
那比如大家在岗位上被你的主管就责难的时候呢，通常会觉得非常受伤啊，
嗯，
觉得很挫折，负面情绪一下子就来了，这时候就需要疗愈了，你可能需要去外面走走啊，
对，可能需要哭一下，
可能需要哭一下，对，或者是跟你身边的一些朋友们讲一下你的情绪，
是
啊，如果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岗位上遇上困难，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在办公室里面很多人呢都开始研发一些我们叫做疗愈小物品呢，有没有听过这个啊？
有些我看到有些同事他们桌上面呢就有一些很亲亲大自然的，就有一些花草啊，什么仙人掌啊那些，嗯，对对对，
这个叫做多肉植物，
啊，多肉植物，
因为我们一般在那个办公室里面不能种很多。以前我有看过一个报道啊，原来在内地呢有一些的青少年职业青年，他们在办公室里面你知道种什么东西吗？
什么？
香蕉啊，真的是把那个香蕉种在水里面啊。
啊，种在水里面，不是土里面。
不是土，他是把它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就把一个香蕉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的意思就是说看到那个香蕉可以减压，有时候生气了也可以吃了
啊，是啊，吃香蕉好像会让我们脑细胞会更加的开心，
对，
类似这样子，
是是，这个是有这个科学根据。
嗯嗯，
那我们也看到呢，我们办公室当中有很多的同工们，有一些人的桌子比较空的啊，有一些的桌子呢就是非常丰富啊，比较乱，有一些是可能他把家里面的一些的玩意都拿过来了，
对对 对,
对，
就让你有家的感觉，就应该比较疗愈了
啊，对，但是我有时候会想他们要打扫也是非常的不简单，
这个是另外一个后话了，后话了，
是的，不过当大家工作到一个比较压力大的时候，看一下桌子上的那些比如你刚刚说的那些植物啊，小玩意啊，也特别觉得开心，好像你刚刚有提过有一个小玩具，那个叫什么？
对，前几年其实比较流行的，很多人都玩那些减压的玩具，什么指尖陀螺啊，一些好像一个骰子，然后里面有不同的功能，其中有一些是可以捏的，软软的，那这些就让人觉得很减压。
对，这些都可以在一个玩具店当中找到，有一些我知道我的儿子特别喜欢，有一只叫做什么，把他的手啊脚啊可以拉得很长，
这些是像弹弓一样，
对，啊，对对，但是也是可以来减压的
哦，是很多不同的形式啊，
对，
甚至现在可能大家都不玩这些了，只是滑手机。
哎呀，对呀，啊，滑手机，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减压呢？
我觉得是逃避多于减压了，毕竟减压就是要放松你的身心嘛，但是滑手机就可能给你增添一些烦恼。
嗯，也许大家呢可以学习一个我们叫做听声音比看这个形象会更加的减压，因为有一种叫做声音治疗师的这个行业，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有人在学习这方面了，他们就是鼓励呢你要减压的话你要闭上眼睛的，你整个人可以躺平下来，主要是要用这个声音，它会敲一些有一些的乐器，然后在一个完全安静的空间敲这些乐器，有不同的频率，就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呢因着这些音频呢帮助你可以在身体各方面，比如你的头痛啊，或者是你的肩膀非常紧啊，这些它可以用声音的频率帮助你减轻这些压力的不过这个不是真正的医学，大家要留意啊，这个只是一个叫做另类一点的医学的治疗方式，不过其实这个行业在内地也是很流行现在
是，那如果是那些什么耳音 ASMR 那些吃播有没有治疗疗愈的作用？
你说是给
你
听
那些
吃东西的声音，
对，那些声音
应该是有吧。 不过我觉得除了听或者看别人吃，你自己都要吃。如果你亲身可以自己吃，会不会更多的疗愈的作用啊？
应该会吧，甚至会越吃越多。
哦，对，所以就有一种说法，我们当不开心的时候就要吃东西。
嗯，
就有一个字叫做疗愈食品，对吗？
是疗愈食品。那我们在不开心的时候吃东西，可能我立刻就想到可能要注意节制一下。但是呢，这个疗愈食品呢，英文叫做 comfort food， 它就是最早呢来自于1966年一个从美国地方报纸叫做《棕榈滩邮报》的一篇报道啊。那这个疗愈食品的定义呢，就是能够提供怀旧和情感价值的食物，它的特色呢，就可能是高热量还有高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特色啊。
哦，那怪不得我们很多人都说，如果不开心的时候就喜欢吃甜点，甜的东西，
对，好像可以给你一些精神呢。
或者有一些人他是特别要大吃一餐，然后呢化这个什么
化食量为动能
对，就是化这个能量或者是你的悲愤为食量、
对对对，
然后呢就会吃特多那些很胖的或者很辣的东西让你自己刺激、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开心起来。我看到一些报道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在比利时这个大学当中有一位精神病的学家，专门研究人的脑袋跟他的肠胃之间的关系啊。原来发现这个是跟人类进化有关的，因为我们呢人在过去食物呢，比如那些很有脂肪的或者糖类的食物比较少，所以我们都渴望在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呢，想吃多一点高脂肪跟高糖分的东西，去激活我们人脑的奖励机制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多，哎呀，我要奖励我自己，我鼓励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要吃多一点高糖高脂肪的东西。
是，这些是以前比较难接触到的食物啊，所以用来做奖励就很正常。
是，另外呢就有说在这个纽约的州立大学呢，他也做了一个研究，说食物跟情感是有关系的。比如我们小时候呢有一些记忆，我们就会把它跟一些特定的食物，一些正向的记忆跟这个情感特定的食物连在一起。比如小的时候你快乐应该是因为吃了冰淇淋，所以你会快乐，所以当你长大了你想要快乐，你就会想要吃冰淇淋了。
我觉得好像两个的研究都有一点点的关联吧。比如说小时候让我们情绪正面起来的一些食物呢，都是当我们得到奖励的时候的那些食物。
除了吃以外，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开心？当然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不能只靠吃，
我们要灵粮，
我们要灵粮。而且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很多人他们因为就有空虚感，找不到一个依靠呢，就会吃什么呢？喝酒啊，吃毒品啊，想要从这些方面来逃避，让自己的痛苦可以减轻。吃这些东西呢就不好了啊。所以
其实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麻醉。
对呀、让自己痛苦忘记，不过这个痛苦没有走掉。但是我们说基督徒如果真的需要安慰呢，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圣灵的同在当中。因为我们看圣经，看这个英语的翻译本，圣灵这个词语翻译也会有解释说它是安慰者或者是保惠师，英语就叫做 counselor。这个就好像我们空中辅导的角色，
咨询师。
对啦，咨询师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圣灵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的那一位了。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安慰者。
对， 对，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他。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看回一个经文，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1:3-7，保罗所写的，叫我们在患难当中呢，我们怎么可以得安慰的。 里面他就讲到了，因为他要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以呢，他在这个患难当中，保罗就鼓励大家，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个他呢，就是指圣灵，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然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安慰我们身边受苦的人，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他亲自的安慰，我们得到他的安慰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安慰别人了。
从爱的源头支取这个力量，安慰的力量。
那宋山老师，刚刚我们谈到呢大家的安慰食品，我想问一下，那你呢，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comfort food 啊？
特别喜欢啊，我想到就是有果冻，还有一些就是咬起来很有嚼劲的一些的甜品。
我呢，我就只要是巧克力就行了。
哦，那么简单啊，那我以后多买巧克力给你。
就放在我们的办公室的桌子上，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拿来吃了。
好啊，好，不要吃胖了哈。
啊，对对对，好啊。那我们除了不要吃胖，当然我们离你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也可以邀请大家一起的跟宋老师来听音乐，来安慰治疗一下我们的心灵啊。
是，其实呢，我们吃一些的食物能够唤起我们的童年回忆之外呢，对我来说其实音乐也有同样的功效的。今天呢，就想跟你分享一首古典音乐，这首古典音乐呢是我的甜品来的，听了呢就觉得很受安慰。那这首古典音乐的名字呢叫做一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11:5，其中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啊，这个名字很长，你只要记着小步舞曲，还有这个作曲家的名字波凯黎尼就可以了。
好的，
那这首小步舞曲呢，它很淳朴，听起来呢也很灵活。那除了这个氛围可以安慰到我们之外呢，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就是因为呢，我小时候会听一些故事的录音带，那其中一个故事呢，就是用这首小步舞曲作为配乐。这个故事的名字不知道嘉韵老师有没有听过，叫做《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
好像有印象，
是吗？
对，
那不如今天就来用这个古典音乐，再加上这个故事来重现我这个童年回忆跟你分享。所以今天的古典音乐呢，就主要好像当做了配乐，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故事加起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同时呢，你在听的时候你也会记住了这首音乐。
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融化了，青蛙妈妈睡了一个冬天也醒来了，它从泥洞里爬出来，扑通一声跳进了池塘，生下很多圆圆黑黑的卵，这些卵慢慢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蝌蚪，它们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有一天，小蝌蚪看见小鸭子跟着鸭子妈妈划水，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小蝌蚪问道：
我们的妈妈在哪里呢？
鸭子妈妈说：你们的妈妈有2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你们自己去找吧。
谢谢您，鸭子妈妈。
哎，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看见它有2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它们就追上去喊道：
妈妈，妈妈。
大鱼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鱼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4条腿的，到前面去找吧。
鱼妈妈，谢谢您。
一只大乌龟游了过来，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4条腿，就追上去喊：
妈妈。
大乌龟笑着说：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的，到前面去找吧。
哦，好的，谢谢您啦，乌龟妈妈。
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小蝌蚪看见它的白肚皮，兴奋地大喊：
妈妈，妈妈！
大白鹅笑着说：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鹅的妈妈。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唱起歌来咯咯咯的，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啊，谢谢您啦，鹅妈妈。
小蝌蚪游啊游，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荷叶上唱歌。他们小声地问：
请问您有看见我们的妈妈吗？她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穿着绿衣服，唱起歌来咯咯咯的。
青蛙一听笑了起来：
哈哈，傻孩子，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小蝌蚪听了很是疑惑：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样子跟您的不一样呢？
青蛙妈妈笑着说：你们还小呢，再过几天你们就会长成妈妈的样子啦。小蝌蚪听了非常高兴：
太好了，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青蛙妈妈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和孩子一块儿游玩去了。
面对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家言、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弟兄姊妹，感恩今天可以收听到孩姊妹跟胡姊妹的电话，也为他们的需要呢带到。如果大家呢都希望可以呢跟我们互动，我们为你的事情来祷告或者咨询，欢迎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我们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热线。而每逢礼拜一呢，我们将会解答大家在信仰上的疑难或者是家庭问题。礼拜三主要就是亲子还有婚姻的问题。礼拜四晚上你直接在直播的时候打进来，就更有机会可以上线。谢谢大家的陪伴，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